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是东盟一体化的基础。在东盟经济共同体框架中，东盟各国的合作领域十分广阔，特别是占东盟企业总数 96% 以上的中小企业合作潜力可观。因此，东盟经济一体化在带动就业增长、提高民众收入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前景广阔。2019年东盟融合报告指出，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第五年2020年之际，东盟以3万亿美元的体量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2017年我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马凯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东盟奇迹新书首发仪式。那年正好是东盟成立50周年。马凯硕将东盟的成就称为东盟奇迹。东盟诞生之初缺乏欧盟那样同质性极强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类似美国那样具有绝对影响力的中心国家主导进程。东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汇、各种政治制度并存的共同体，部分国家还存在领土冲突、现代化进程不一。但是东盟各方在承认差异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而推动了东盟持续50年的一体化进程，并在50年间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模式。2022年1月，我们又应邀与东盟十国大使共进午餐。谈到今年是东盟成立55周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东盟发展的奇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球化智库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张运岭教授曾将东盟模式概括为渐进推动东盟的扩大与提升，坚持将东盟事务放在东盟框架之下解决，以增强本地区内部的凝聚力，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通过东盟机制逐步推进区域内的市场开放，改善发展的综合环境。从东盟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在内部差异较大的背景下，东盟模式以相互尊重的精神不断深化东盟各国之间的协商、和谐、合作。这种协商一致原则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也与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儒家思想一脉相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要在人口众多、区域广袤和文化多元的亚洲大陆推动建设一个亚盟，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学习研究一下东盟模式。亚洲联合的探索与尝试。亚洲在古代曾孕育了辉煌的文明，但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洲国家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并实现经济发展，关于亚洲自信、亚洲意识、亚洲价值观甚至亚洲联合等的讨论越发兴盛。随着亚洲在文化上的主体意识、整体意识及自信心萌发，推动亚洲联合的许多探索与尝试一直在进行着。日本寻求主导性。在19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解体后，东亚和东南亚的各国关系和区域秩序朝何处去，开始为各方苦苦探寻。西方哲学家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出发，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文明进行衡量。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和理论。马克思韦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均认为这一区域里资本主义的缺失是亚洲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19世纪末，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日本脱亚入欧，可以说是对以上两位德国哲学家思维的回应。日本的脱亚入欧引入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以推进自身现代化，同时也引入了欧洲的殖民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与其说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共同体，不如说它意在建成一个以日本为首的殖民帝国。在民族意识高涨、殖民主义走向溃败的时刻，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受殖民野心驱使的不现实的梦境。在各国的反抗下，它迅速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口号。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再度腾飞。面对这个经济奇迹， 日本人用学者赤松耀于1932年提出的雁行模式予以解释。赤松耀认为，战前日本的产业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循环进行，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和消化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同时利用本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出口产品，进而获得收益，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呈现类似的状态。日本从欧美引进技术，然后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产能，实现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从而带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增长趋势呈现出日本领头，东南亚和中韩在两翼前进的雁行阵列。在雁行模式带动下，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出现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飞速增长。同期，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出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整体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至1998年，东亚和东南亚整体局势和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度加大，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这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 WTO 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发展中的两件大事。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顾东南亚货币猛跌，只顾放任日元贬值，将祸水挡在自家门外，在东盟内部引发信任危机。中国则在这次危机中与东盟国家同进退，赢得信任。中国加入 WTO 后经济实力大增。2010年中国领先日本与东盟建成自贸区，夯实了双方的合作基础，从而提升了自身在十加三机制中的主动性。随着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权力重心转移，日本的发言权降低，经济上也陷入停滞，造船、钢铁等传统制造业萎缩，区域产业中心从日本转移到中国，由此日本领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雁行模式趋于解体。但日本仍在寻求契机推动亚洲联合。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其外相麻生太郎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湖的概念，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差异和日美的经济实力，整合出一个包围中国和俄罗斯的欧亚大陆包围圈，其中东盟、印度、中亚五国、南高加索和中东欧诸国是这条弧线的组成部分。自由与繁荣之湖的冷战色彩十分浓厚，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在国际上未能引起呼应。安倍在2007年9月下台，第二次上台后再未提过。自由与繁荣之湖后来在2017年被美国的印太战略部分吸收。